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北约峰会前夕，美国防长会晤北约秘书长。
We've shown the world that NATO is stronger, larger, and more united than ever before.
We will celebrate our alliance this week, the 75th anniversary, but we will also make decisions for the future on deterrence and defense.
三中全会军队篇，解放军忠于习近平吗？
军委主席负责是听谁的？问题是听习近平的利益是那问题，你习近平没那个能力啊。
嘉宾点评：洞庭湖决堤，洪水泛滥，习近平遥控指明救灾方向。
我想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怕不安全。
那对台湾来讲哦，其实是这样子，或者说其实对民主国家来讲，这个即便他远在国外哦，可能都会结束当时的事情重要的事情，在第一时间就回到国内。
乌鲁木齐75事件15周年，维汉关系备至进一步恶化。
09年之后，中共把那种全面监控、全面压抑的政策做了一些调整，民主之间的这种攻击、暴力频传。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开始，请志远分享一组热点新闻简讯。
好的，陆阳。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7月8号在五角大楼与北约秘书长严斯·斯托尔滕贝格举行会晤。北约峰会将于7月9号在华盛顿召开，为这一组织75岁生日庆生。此次为期3天的峰会将重点讨论俄乌战争和印太地区安全挑战等议题。北约秘书长严斯·斯托尔滕贝格星期天在记者会上表示，所有北约成员国都希望和平，而这一点只有当俄罗斯总统弗拉迪米尔·普京知道他无法在战场上取得胜利时才能实现。他说，结束这场战争最快的办法就是输掉它，但这无法带来和平，只会带来占领。正在波兰访问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誓言要对俄罗斯的导弹袭击作出回应。俄罗斯8号向乌克兰发动导弹袭击，造成至少29人死亡，并毁坏了首都基辅的一家儿童医院。泽连斯基在华沙与波兰总理图斯克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乌克兰正在等待西方伙伴在本周的北约峰会期采取具体措施，以加强其防空系统并保护其能源部门。泽连斯基在结束对波兰的访问后将飞往华盛顿参加峰会。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市长维塔利·克里奇科8号视察了被俄罗斯导弹击中的居民区。菲律宾和日本7月8号签署了互惠准入协定，允许两国军队进入对方国家进行联合军事训练。菲律宾官方表示，在印太地区紧张局势加剧之际，该协定是两国安全关系的重要里程碑。在中菲两国就南中国海有争议岛礁的对峙日益升级之际，中国星期一7月8号称菲律宾在斯普拉特利群岛，中国称南沙群岛非法坐滩的军舰严重损害了那里的珊瑚礁生态系统。英国首相斯塔默8号与数百名工党议员合影，这是他们自上周大选获胜后首次在议会聚集。工党在英国议会选举中取得压倒性胜利，结束了长达14年的保守党政府。工党赢得了下议院650个席位中的412个。议会定于7月9号复会。正在英国访问的加拿大外长梅兰妮·乔利7月8号与英国外交大臣戴维·拉米举行会晤。上星期，英国工党在选举中获得压倒性胜利，新任首相斯塔默任命拉米出任外交大臣。 印度流亡藏人庆祝达赖喇嘛89岁生日。印度流亡藏人6号在达兰萨拉庆祝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89岁生日。达赖喇嘛目前正在美国治疗膝盖。据朝鲜官方媒体报道，朝鲜8号纪念已故朝鲜领导人金日成逝世30周年。朝中社的视频显示，朝鲜民众向平壤万寿山的金日成雕像献花并鞠躬，人们还在金日成广场默哀3分钟。陆阳，
感谢志远分享热点新闻简讯。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休息一下，海伦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杨安的报道。海外华人遇袭登微博热搜，分析指恐为平衡或洗白，中国仇外犯行。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两起海外华人遇袭事件近日登上微博热搜，引发中国网民热议外国的极端民族主义。对此，观察人士说，正值各界关注中国仇外情绪之际，中国却集类似的排华事件来反向操作舆论，恐意在平衡或洗白中国对外籍人士不友好的形象。下面海伦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杨安的报道。
好的，陆阳。首先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华裔副校长兼发言人张本恩在校外街头遭美籍男子辱骂，头部遭金属水瓶殴打。据张本恩指控，施暴者对他大吼滚回你的国家去，纽约市警局初步调查后列为仇恨犯罪。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6月28日率先报道张本恩遇袭事件后，中文媒体也大量跟进。这条新闻在6月29日登上微博热搜，当时正值日籍母子和一名保护他们的中国人在苏州遇刺后，中国网民热议国内仇外情绪之际。7月1日，中国驻新西兰奥克兰总领馆发布新闻称，一名中国留学生在当地的公交车上遭不明身份人士持械袭击，面部严重损伤，中方已向奥克兰警方表达严重关切。翌日，遇袭的16岁留学生及当时出手相助的75岁华裔长者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直指施暴者疑为毛利人。对此，微博大 V 平原公子赵胜发文称，这才叫极端民族主义，看到不同长相的人直接上去殴打、凌辱，甚至是谋杀。针对这两起排华仇恨犯罪，观察人士说，引发中国网民热议的时机过于巧合，因为中国网络言论长期受严密管控，若非中共授意，恐难广泛流传。美国圣汤马斯大学台湾与东亚研究计划主任叶耀元教授告诉美国之音，
这正向的方式操作就像是火星，我们要创造个良善的营商环境啊，我们不应该去煽动这种仇恨的行为或仇恨的言论啊。负向操作也很简单，不是中国人打外国人，外国人会打中国人啊，所以不是我们的错啊，是我们被逼的要这样做啊，那这也是操作啊。那同时间这两种操作都可以洗掉原先中国人攻击外国人。
叶耀元说，张本恩在纽约遇袭10多天后才在中国引发热议，且恰巧就在苏州日籍母子遇刺事件后，就时序而言确有蹊跷。而中国留学生在奥克兰遇袭则由总领馆主动宣布，上层指示刻意张扬的意味也很浓厚。在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网络安全与决策推演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吴宗翰告诉美国之音，
这些事情往往反映出来的就是社会对立的情况，国与国之间这种比较极端的对立情绪其实已经慢慢影响到一般的社会群众人跟人之间的相处。
日本国际教养大学中国研究助理教授陈佑化告诉美国之音，
其实人为操纵的部分一定会在了，某种程度我有看到中国政府也想控制中国人的言论，就想 balance。
他说，微博言论长期遭中国政府管控并审查，因此种种迹象显示，当局恐通过放大海外中国人的仇恨犯罪来平衡中国的排外犯行。陆阳。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杨安的报道，感谢海伦的分享。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接下来为您带来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采访北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和台湾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王志胜博士的精彩片段。洞庭决堤，洪水泛滥，习近平遥控为救灾指明方向。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洞庭湖决堤，湖南多处洪水泛滥，习近平指示全力抢险救援，保护生命财产，民间疾呼总书记您在哪儿。请听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采访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和台湾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王志胜的精彩片段。
远在中亚出席上合组织峰会的习近平发表重要指示，为抗洪救灾指明方向，但却遭到舆论的无情嘲讽。一首习近平你在哪里的歌曲在互联网上广泛流传，网上到处可见我们说是江泽民、朱镕基、胡锦涛、温家宝的视频和照片，提醒人们他们好歹还能亲临第一线呢。我来请教胡先生，中共领导人除了毛泽东之外都有亲临火线与人民同甘共苦这样一个传统，那么为什么到了习近平这里这个传统就戛然而止了呢？
按说习近平这个人很爱作秀，你看人民日报、央视，他恨不得每天都是他的消息，头版头条都是他的消息、他的照片。那么你到现场去，灾情现场去视察，那是一个大好的作秀机会呀，为什么你不去呢？我想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怕不安全。因为习近平他要搞个人独裁，那就不但要打压民间，还要清洗高层，这样子给自己树立了很多敌人，包括在体制内、在党内的高层都树立了很多敌人。那我们看呢，习近平到哪儿去视察，那一路之上更不用说那个现场，那都是戒备森严，提前好几天就专门派人去做各种清查、各种那个警戒的工作。那现场呢出现的所谓群众呢都是群众演员了，问题就是在那个时候你不能有任何闲杂人等出现在周围，那更不用说你这些身份不明啊、政治不可靠的人了。可是问题是你现在闹着灾呢，人家正在抢险救灾呢，你要在灾区现场布置这么一种场景，那就太困难了嘛，做不到嘛，所以干脆就不去嘛。所以我觉得他比江湖都更不肯去，其实最主要他就是担心不安全。
那过去十多年来我们看到习近平每次遇到大规模自然灾害必定是南辕北辙啊，灾害在北他就去南，灾害在南他在北，北方出现了，避免亲临现场。那么官媒先前有文章为习近平辩护，称这届领导人反对形式主义，注重做实事不作秀。那么我就来请教王博士啊，您来自台湾啊，台湾民选官员遇到这种情况会怎么做？领导人亲赴前线抢险救灾，宣誓与民同甘共苦，这是不是作秀？第一，第二，这种秀值不值得做呢？
那对台湾来讲哦，其实是这样子，或者说其实对民主国家来讲，应该这样讲，在最严重的这样子的一个灾害的时候，领导人一定会在第一时间，进驻我们所谓的这个灾害防救中心。而且如果真的像这个洞庭湖这么大、这么严重的灾害的时候，这个即便他远在国外哦，可能都会结束。当时的时机的重要的事情，在第一时间就回到国内哦，作证不见得是到这个最前线，因为他那个作证是要安定所有全国上下民众的一个心理，代表着这个领导人他是与大家同在的，而且是可以直接的在最快的时间内进行指挥跟部署的，倒不是一定要到最前线去。那到最前线去，有时候是灾害啊。到控制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过去，一方面慰问救灾这些弟兄们，二方面也为民众在现场的需求做一个确认跟后续的部署。哦，通常台湾的状况是这样哦。那但是在第一时间，在所谓的中央这个防灾指挥中心的这个坐镇哦，以及这个及时的连线指挥，这个是必然的哦。这个方式其实是让这个指挥系统可以快速一致的一个运行，而且可以让民众感受到政府是在第一时间是有效的、强力的 在这个对于灾害有所控制跟了解、嗯、我觉得这个部分给民众的信心才是最重要的一个做法。
以上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和台湾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王志胜参加时事大家谈讨论，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围绕重大事件、热点问题以及中国内政外交等重要方面，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进行现场对话和讨论，利用这个平台自由交换看法，探索事实。接下来志远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杨明的报道，三中全会军队篇，解放军忠于习近平吗？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在中共20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加大在军队清洗高官的力度。观察人士说，习近平希望以高压威慑军队中的高官来换取他们对自己的忠诚，但是中共军队尤其是高级军官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不服习近平，也不效忠他。下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杨明的报道。
好的，陆阳，严重违反政治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对抗组织审查，这是中共6月27号宣布分别给予李尚福和魏凤和开除党籍，终止其中共20大代表资格，开除军籍，取消上将军衔决定时使用的中共政治话语中最严重的指控。中共在同一天宣布处理2名前国防部长的决定前所未有。2012年11月23号刚就任中央军委主席一个星期的习近平就将时任中央军委委员第二炮兵司令员魏凤和晋升为上将。作为习近平晋升的第一个上将，魏凤和2015年12月出任火箭军成军后的首任司令员，2017年10月升任中央军委委员，转年3月被习近平任命为国务委员和国防部长，晋升副国级，直至2023年9月21号被查。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接替魏凤和担任国防部长和国务委员的李尚福晋升中将、上将，都是2023年3月习近平亲自选定的，但他却在国防部长任上仅5个月就被查落马，成为中共历史上任期最短的国防部长。美国时事评论员张家敦对美国之音说，所以现在我认为共产党高层确实存在危机，我们不知道危机的严重程度，我们不知道它会持续多久，但我们必须记住这与其他无法解释的事件有关，因此这表明执政组织的高层确实存在一些分歧。美国太平洋司令部联合情报中心前行动主任卡尔·舒斯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对习近平来说，反腐败是一种工具而不是绝对的原则。他说，所以在中国要记住2条，警惕你的腐败程度以及你腐败的对象，另一条是你的言行要谨慎小心，但最重要的是你对习近平领导的热情。如果你没有完全忠于他，那么腐败很重要，他会找到办法拿掉你。根据维基百科等消息来源的不完全统计，习近平在2012年11月就任中共军委主席以来，已经至少有91名副军级以上的高级将领落马，包括上将13人、中将19人。落马的将领不乏在习近平担任中央军委主席期间2次晋升，不可谓不是习近平曾经信任的将领。前中共海军司令部中校参谋姚成对美国之音表示，
他的军改把司令部军委的办事机构、军委的领导机关都撤掉，没权了，那全军听谁的？军委主席负责是听谁的？问题是听习近平的你也行，那问题你习近平没那个能力啊。军人的威望，特别是指挥员的威望，不是说你自己吹牛讲出来的，是大家从各种情况来看服不服你啊。
长期研究和观察中国政治的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对美国之音说，
他会觉得军方呢，从那个体系上对他来说没有这种那个足够的个人效忠，他的清洗了，那么要让他们呢，成为一个对习近平呢高度效忠的这么一个团体，而不是自己呢想坚持自己的一些独立性也好，或者对前朝的这些那个他们感恩那个被提拔的这些领导了，那么就是有感恩心情了。
旅美中国政治事务观察家、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王军涛对美国之音说，
他一上来就知道他没什么本事，他也没有什么政绩，他就是要靠底下人对他的恐惧心和他这种对他的威严的这种绝对顺从，他才能维持统治。
中国政治观察人士分析，解放军报大唱习近平的赞歌，大对习近平表忠心的同时，中共最高决策圈罕见同时宣布处理两任前国防部长的决定，表明这是中共在为七月中旬召开的三中全会预热铺垫。陆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的报道，感谢志远分享。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海伦分享美国之音的报道，乌鲁木齐七五事件15周年，维汉关系进一步恶化。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7月5号是新疆乌鲁木齐七五事件15周年纪念日，全球多国有活动悼念遇难人士，并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终结维吾尔人面临的种族灭绝。这起事件除了导致维吾尔族和汉族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也对中国的治疆政策造成深远影响。下面海伦分享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的，陆阳。7月5日，10名维吾尔人在东京中国驻日本大使馆门外请愿，并高喊口号。参加这次活动的日本维吾尔协会副会长萨武提·穆罕默德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他们要求中国当局为七五事件承担责任。2009年6月底，广东韶关一家玩具厂发生汉人与维吾尔族人之间的严重斗殴事件，至少2名维吾尔族民工死亡。维吾尔人质疑当地警方对事件处理不当、执法不公。同年7月5日，上千名维吾尔人在新疆乌鲁木齐上街抗议，要求当局全面调查韶关事件。但原本和平的集会活动演变为维汉两个族群间的暴力冲突，事件迅速升级，警方强力镇压，控制局势。根据中国官媒的说法，几天内近200人在冲突中丧生，1700多人受伤，并强调死者多为汉人。但海外流亡维吾尔人团体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则表示，七五事件导致数以千计维吾尔抗议人士遭杀害、失踪或受伤。当时身在乌鲁木齐的萨武提对事件记忆犹新，他认为游行演变成流血冲突与当局武力镇压有关，也不排除有执法人员和亲北京人士混入示威者行列的可能。萨武提说，
当时中国政府不跟学生对话嘛，用武力镇压以后，参加那个抗议的人也是非常激动，这样一激动就容易形成那个暴力升级的，这样就会容易给中国政府一个那个镇压的借口嘛。
按中国政府的发表，就是七五乌鲁木齐事件是死了197个人，有134个人是汉族人，维吾尔人死了10个人，给人的一个印象就是好像是维吾尔人在使用暴力杀了很多汉人，这就是乌鲁木齐事件的全貌，就是中国政府发表的197个人只是那个冰山一角。
在挪威出席抗议活动的维吾尔活动人士阿布都外利对美国之音表示，他的妻子在七五事件期间遇袭受伤，过程耐人寻味。阿布都外利说，
第三天，这7号那天，我爱人去那新疆医科大学领毕业证去了，在路上他坐的大巴被所谓的游行的那些人包围了过来，然后把车都挡住了，挡住了以后就上到车上用那个棍棒打我爱人头部，受伤，然后就昏迷过去了。他说是有组织的，有人指明方向，有人指挥他们。
阿布都外利说，由于中国没有新闻自由，这场惨剧的真相可能永远是一个谜，无论维吾尔人还是汉人都为此付出沉重代价。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安所副研究员、中亚学会伊斯兰问题专家释建宇对美国之音表示，七五事件带来的后遗症就是新疆维吾尔族人和汉族人的不信任变得非常明显。释建宇说，
2009年七五事件之前，汉族跟当地的突厥裔少数民族基本上关系就已经越来越恶劣了，只是七五事件把它放到了台面上。2009年之后，中共把那种全面监控、全面压抑的政策做了一些调整，民族之间的这种攻击、暴力频传。
陆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您听到的是美国之音的报道，感谢海伦的分享。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节目的最后为您选播美国热搜全民记者手机记录中国的内容。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为您选播美国热搜全民记者手机记录中国的内容。山东临沂拆方舱当废铁卖，威武城管对弱小老太。山东蒙阴金融难民维权遭镇压，习近平领导的人打人了。请听主持人齐啸天的报道。
大白们已经消失了，清零的集体回忆已经在网上被清除，堕落在荒草里的方舱医院正在被当废铁处理。不过政府欺压民众的案例依然存在，并且在花样翻新。这个城管在夺走摆摊的老太太的物品的过程中，顺手把它扔到地上。推着网友嘲讽道，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这些交警拦截了一位送孩子上学的父亲，并在没收他的车的时候，当着孩子的面把父亲狠狠地按在地上。
快了，好，快了，
网友责骂道，当小孩的面这样，真是一群畜生不如的混蛋。推特网友昨天发推说，蒙阴县政府支持承认的民间融资机构东盟汇众在今年五月份爆雷，住户发现存在汇众的钱再也取不出来了。7月1日，数百名东盟汇众的储户发起集会，到山东蒙阴县政府等地维权，希望拿回存款。期间，储户遭到了警察的镇压，多人被抓捕。因政府强拆十余年不安置，云南母鹿社区的村民发起了持续近一个月的堵门维权行动。6月24日，当地政府派出大量人员和打手试图驱散村民，并与现场的维权村民发生了肢体冲突。期间村民高喊，土匪打人了，共产党打人了，习近平领导的人打人了。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听众朋友，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听众朋友， 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志远，导播木桃，我是陆阳，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